诞讲到系列又未开始一月嘅新系列，所以我哋今日有啲唔同嘅安排。我嘅有幸每周都能参加一个线上查经小组，成员包括国中生同带领者，我哋一齐研读约翰福音，就系今日正正就系呢本书。约翰福音就系使徒约翰所写嘅，佢同耶稣有非常亲密嘅关系。因此这个福音书亦都是以关系性的方式写成，里面有很多人物和耶稣相遇的故事，说明了写作的目的，但是要记这件事。在这个时间，我想请 Joe 和 Tim 上来宣读今天的经文，亦都鼓励大家拿起圣经手机装置，一同站立同读约翰福音三章一至二十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的见证。我到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的儿子降世，乃是叫一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多谢两位学生帮我们读这个经文，大家可以请坐。在头两节里面，约翰非常巧妙地为我们铺陈场景，交代了人物的名字、身份，以及他和耶稣相遇的处境。我们得知在三章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立即告诉我们，尼哥底母是精英中的精英，是一个不是一般的犹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犹太宗教群体，以严格遵守摩西律法和许多额外口传传统而闻名的。他们强调个人圣洁、洁净和对圣经正确的诠释。法利赛人不仅遵守托拉宗的613律法， 佢哋亦都係口傳傳統視為同等嘅權威。佢哋認為口傳嘅傳統能為原本嘅律法提供必須嘅解釋，並喺律法周圍建立象徵式嘅籬笆，避免百姓唔小心觸犯核心嘅戒命。總結一下，法利賽人好多功夫，好多規條。在福音書入面，法利賽人常常成為耶穌的對立面，因為耶穌挑戰他們律法的主義和假冒為善。尼哥底母不只是法利賽人，經文還說他是猶太人的官，亦都是以色列最高議會公會的成員。公會是由71人組成，其中包括當時大祭司該亞法，其餘70位長老是由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組成。撒都該人是另一個擁有政治權力的猶太領袖，亦都是負責聖殿和禮儀傳統。尼哥底母不單止是法利賽人，亦都是屬於公會，受過教育，很聰明，是一個拉比，並擁有宗教和政治上的權力，是一個宗教的精英的一份子。他是頂尖中的頂尖來的。單從第一節，我們就得到這麼多的資訊，而第二節就交代了這個相遇的情景。尼哥底母這位宗教領袖，他是通常會預約人的，但是他是竟然深夜去找耶穌。我就唔中意咧，啲人就會咁夜打俾我嘅。今個禮拜我清晨4:15先俾一個電話吵醒，唔係緊急狀況，係亞馬遜，係速遞呢個收貨。你可以相信嗎？係清晨4:15，尼哥底母係嚟到，雖然唔係嚟到揾耶穌凌晨4:00。他不想被人見到，因為他太多愛失去。約翰福音12章經文告訴我們當時的文化，雖然是這樣，長官中卻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賽人的緣故不承認，恐怕被趕出會堂。當時若被人見到和耶穌交談，和他親近，就會確實帶來真實的風險。尼哥底母可能會失去他的權力、地位、名聲，作為宗教領袖的影響力。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借著黑暗來遮掩自己，我就試過了，但結果不是太好。當我是青少年，我和兄弟一起，我的年長的弟兄，我去了朋友的家，有很多不同的朋友，是一個很好的時間。突然間，他們起身，得他一個房，他們父母回了家，他當時所有人走了，剩下我在房裡，我就冇走到，我就當時做一個決定，我應該匿埋，我就去咗一個暖爐房，因為當時我咧就行動不便，嗰陣時係我最好嘅決定，我喺度等啊等，當佢打開門。之後我就挨埋一邊，佢就叫我出嚟。啊，佢點可以見到我哋呢？因為我著咗一件好一個有老虎嘅一個恤衫，就係、是、一個會穿著夜光嘅，所以佢哋就睇到佢哋啦。我已經唔會再用黑暗嚟遮掩我自己啦。黑暗是最直观的意思，就是没有日光。在约翰福音，黑暗都代表属灵的意义， 对约翰和他的读者来说，黑暗就代表邪恶属灵的黑暗，以及对上帝真理的抵挡。相对光就代表耶稣真理圣洁上帝启示和新约中的生命。约翰福音一章四至五节，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想说，无论人生是变得多艰难，你有多孤单，周遭多黑暗，耶稣的光仍要穿透黑暗，黑暗不能胜过，亦都不能吞没。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甚至称自己为世界的光。尼哥底母不仅在身体上夜里来到耶稣面前，亦都在他灵性上处于黑暗之中。他心里充满好奇，他承认耶稣是一位教师，他承认耶稣像是一个拉比，显然耶稣是上帝和耶稣是同在的，否则不可能作出这个神迹。耶稣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辩护者。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是出现三次，是郑重的宣告，亲自见证的真理。要进入上帝的国，必须重生。重生这个词有双重的含义，在希腊文用的字 anoven，不只是解作再次出生，亦都是解作从上头而生，所以重生亦都是从上头而生。耶稣这里同时表达两个意思，不是将重生和从上头生当作两个分开的条件，或是先后发生的步骤，而是同一时间同时发生，瞬间地再次出生，并且从上头而生。但尼哥底母不明白，他只是看见再次出生这个意思，但忽略了同时存在从上头而生的。在他的观念，人是靠血统、靠 DNA、靠肉身的出生，因为他以色列人就生在上帝的国，再加上行为的劳苦，遵守规条和传统，他已经是出生了，他已经叫做自然出生。但耶稣说，他需要更大的事，重生。尼哥底母没有需要属灵重生的概念，可以从他第二个问题荒谬地提出这一点。他是脑袋是轰然一响，完全无法理解耶稣要说什么的，他就是找不到重生的概念，所以他就问，人已经老了，怎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你几乎能感觉到尼哥底母的困惑和茫然，甚至可能带着一点点的反讽。耶稣再次用一种很有意思，让许多基督徒学者争论的方式来回答尼哥底母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惊讶。在这几节，水和圣灵一般有三种常见的理解，而大多数讨论的焦点都在耶稣所说的水究竟是指什么。第一种解释，水就是基督教的洗礼。有人认为约翰在此把马太福音末尾大使命中的洗礼、使徒行传中的洗礼和保罗书信提到的洗礼戒度放进这个经文里，但问题是这个是不符合上文下理的，而且会导向这个藉洗礼重生的观念，而圣经亦都有其他经文会纠正这个理解。如此一来，水洗变成一个福音的功德， 然而耶稣已经完成救恩的工作，不应该再加上任何人的工作来补足的。我想说，洗礼在信徒的生命确实是重要。我们相信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都应该效法基督，信服祂并洗礼。我今天想说，只是在我们这段经文，水所指不是水洗。第二个解释就是，水就等于肉身的出生。有人认为这里的水就是指胎儿的羊水，因此暗示人需要肉身的出生，也需要属灵的出生。这个是一个常见的理解，也有它的道理。不过当我考虑耶稣的对话对象就是尼哥底母，我不肯确定他是一个这样一世纪的犹太人会否用水来理解肉身的出生。所以我比较倾向第三种解释，就是水与圣灵，就是等于圣灵在新约里同时进行更新改造的工作。我相信第三节的重生和第五节水和圣灵是互相呼应的，两处都是解释重生的意思。耶稣在第五节其实在这里重述第三节所说的，正如重生是同时发生的，二合为一的行动，和从上头生。第五节的从水和圣灵生都是同时发生，二合为一的行动。因此水和圣灵是指一次的出生，不是两次出生。水和圣灵指向罪得洁净，以及圣灵所赐的新生命，两者同步发生。这个圣经不是第一次将水和圣灵放在一起作为洁净和救赎的工作。尼哥底母身为一个拉比，以色列的教师，理应熟悉旧约，亦都必然知道新约的应许以及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内容。而在以西结书36:25-27，可能是最清楚的一处，将水和圣灵连在一起，描述圣灵在新约中洁净罪、赐下新生命的工作。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偶像。我也赐给你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里面，又从你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上帝。重生的意思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罪得洁净，并得着新生命。接着耶稣在第八节将这种重生圣灵的更新比着风的工作。在希腊文中的风就是 pneuma， 就是这个同一字解作灵或者圣灵，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有很多相关的含义。耶稣说，我们可以看见风的影响，但追不到它的源头。我们可以看到风的效果，就好像最近我们的风暴，但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也都无法掌握它究竟怎样运作。耶稣用风作比喻，是要指出人藉着洁净和圣灵的重生所经历的内在转化。这个不是一个外在行为仪式或者规条，而是内在的更新，属灵的再生，带来全新的生命。这个让我想起一个关于 Henry Ironside 的故事。他就是一个圣经的教师、讲道者、神学家、牧师和作者，在1930-1940年代。有一天他在旧金山的街角讲道时，一个当时知名无神论者的领袖当众向他发起辩论的挑战。 Ironside 愿意接受，但提出一个特定的条件。他说那位无神论者必须带来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的过去人生曾被罪堕落摧毁，困在醉酒或者不道德的循环中，完全被成瘾、吸毒、酗酒所奴役。两个把整个人生都交给这个世界的诱惑和过犯的人，而且这个无神论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阿朗塞接着讲：你只要带两个人生命被无神论改变的人，我就会带100个生命被耶稣基督大能改变的人。这个无神论者听后微笑着说，并有礼貌婉拒了辩论。耶稣基督有一个带着改变生命的大能，这个是藉着圣灵的重生，真实的个人见证是上帝在他儿女生命彰显能力和慈爱最有力的证据。如果你在这几周一直跟我们一起，你一定听过 Richard 牧师、佐治牧师和其他人分享的精彩见证，有人藉着耶稣重生而生命的清清楚楚改变。每一次我们举行洗礼，听见见证，都是一次再生重生在基督里得到新生命的呈现，值得我们欢庆。翻返去尼哥底母，他是对上头重生和与水和圣灵生仍感到困惑。尼哥底母困惑不解，亦都固守自己的思维，至于耶稣直接指出来提醒他是以色列的老师，若他自己都不明白，怎能教导上帝的百姓呢？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怎能信呢？尼哥底母，你应该更加明白，你是熟悉旧约，你是知道旧约中新约的经文。当我们谈到上帝藉着水和圣灵工作时，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接着耶稣试着将话说得更清楚，俾尼哥底母明白。请看3:14-15，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藉着民数记21摩西的事件来说明圣灵拯救的大能。以色列人从埃及往迦南去，在旷野40年的旅程中叛逆，并向神发怨言，所以上帝差遣火蛇咬他们。但同时，上帝亦都为以色列人预备一个救恩之路，他吩咐摩西做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举起来，凡仰望那铜蛇的人就必得救。耶稣用蛇的像来预表他将来的十字架的工作，这看起来很奇怪，对吗？我们通常将蛇联想到伊甸园以及人堕落时的罪，但我们必须注意，那蛇是用什么做的？是铜啊！圣经中铜常与上帝的审判力量、洁净和火一般的试炼有关。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的祭坛是铜做的，因为那里是审判之处，为罪献祭，在坛上焚烧。铜蛇的图像代表罪，但是已被审判的罪，这正好预表耶稣在十字架的样式。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仿佛成了罪的承担者，将所有罪人集在他他一人身上，负上帝公义的审判倾倒在他身上。某种意义，他就像那被举起的铜蛇，正如古代以色列人仰望那铜蛇就得存活，十字架上的耶稣也在说，仰望我就必得生。耶稣已用许多方式告诉尼哥底母，要进上帝国必须重生，而重生是上帝的灵在人里面所做的工作。现在进一步谈到接下来圣经最常被引用、最被背诵的经文，可以精简地描述福音和十字架救赎工作的一节经文：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都赐于上帝的爱。爱是一个动词，是主动。因着上帝对世界的大爱，他设立了拯救的道路，使我们从破碎和罪被救出来。上帝爱的对象是我们以及这个世界，你和我。这个世界曾甘于活在黑暗，叛逆上帝，在许多方面甚至可以说和上帝为敌的世界。然而上帝所爱正正就是这些人，这个拯救计划就是为这个世界而设， 为一切活在最终破落破碎的世界人而设。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就是为了这些人，而且我们光庆祝过圣诞节，基督降生，上帝来到地上。你要明白上帝奇妙的计划，就不能只有圣诞，却没有复活节。耶稣是给尼哥底母一个预告，让他先看见将要发生的事。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被举起来，担当世人的罪，为我们死并且复活，使凡盼望他的、凡求告耶稣之名的、凡信靠他的都得救。这就是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也是拯救你和我的计划。上帝的心就是爱，出于他的大爱，他采取行动拯救我们，将我们带回他的面前，医治我们的破碎，恢复我们和他的关系。这正是他所讲洁净的新生命，直到重生的意思。仰望耶稣，信靠他，让他洁净我们的罪，并领受只有他能赐下的永生。而信这个字，远不只是理智上的认同，仅仅相信耶稣曾经活过，相信他真的上了十字架，或是相信他是一个好人、好老师是不够的。在圣经里，信是完全信靠、依赖、紧紧抓住。真正的相信远不只是头脑上的知道，而是心里的确信，全然信靠耶稣，让他赦免你的罪，成为你生命的主、带领者。全然信靠耶稣，全然倚靠他，全然依赖耶稣。第十七、十八节说，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藉着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我们已经是被救赎了。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我们犯了罪，你犯了罪，人人都犯了罪，因此就有定罪。罗马书六章二十三上半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当我读高中时，在肯德基打工，我的得到的人工就是最低工资，每小时3.25元。我吃的还比赚的多，而我们犯罪所得的工价，亦都是犯罪者事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与上帝永远隔绝，落在圣经所称的地狱里。但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经文的重点，应许与礼物作为白白赐下的恩赐，在后半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下半节，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上帝对我们对世界爱再次显明出来，的确是有审判，但正因为人落在定罪之下，上帝才出于爱为我们采取一切行动，为他的荣耀，为我们的益处。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耶稣和尼哥底母的最后对话，带我们回到黑暗与光明的主题。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行为是恶的，倒爱黑暗胜过光明，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那些看见光，也认清自己属灵光景的人，有一个责任，就是信。但这正不总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的世界破碎，我们的世界很败坏的，四周充满试探和私欲，人往往并不急于被拯救。这段经文说，人其实恨光，反而偏爱黑暗， 是一个典型的黑暗和光明之战。但请记得，黑暗是不能胜过光。对那些被黑暗吸引的人而言，为黑暗而战是一个自我摧毁的战役，是没有尽头，没有盼望。相对那些走向光、渴慕光、渴望耶稣世界的光，并全然将信靠放在身上的人，就得着永生，也会更渴望光。约翰在这里描述人选择信耶稣后所发生的事，他们被化为转化为上帝的儿女，经历圣灵的能力，活在真理中，因为上帝正在他们里面动工。尼哥底母在夜里来见耶稣，在属灵上仍就是黑暗的。尼哥底母对耶稣感到好奇，这份好奇促使他在仍然属灵黑暗的状态下先踏进耶稣面前来。他被耶稣吸引，而耶稣都花时间向他解释圣灵如何在信上帝的儿子的人的生命中工作。我估尼哥底母那晚与耶稣长谈后离开，心里一定有很多事要思考。咁样尼哥底母后来怎么样呢？感恩嘅系，约翰喺佢记载中两次提到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先系踏进去见耶稣，后嚟就喺七章度特别提醒读者，佢系先前夜里去见耶稣，如今佢却喺公会面前为耶稣挺身而出，一群佢原本最唔想去知道曾去见耶稣嘅人面前。公会差遣差役去捉拿耶稣，但差役空手而回，因为他对耶稣和他的教导感到惊讶和折服。法利赛人就开始责备那些差役，亦都责备耶稣。在当时，尼哥底母在同僚面前站起来，就提出一个问题：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听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新約的最後一次提到尼哥底母，在約翰福音19章38至34，尼哥底母的轉變已經走到一個明顯地步，從私下的對話到公開的辯護，如今在眾目睽睽之下，人人都看得見了。耶穌已被釘十字架，他的身體仍在十字架上。约翰约室有一个新的未曾用过的坟墓，想把耶稣安葬在那里，并要在彼多拉的准许下耶稣取下耶稣的身体。你大概都已经猜到是陪他一起去的边个了，就是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带着没药和沉香药75磅来。就是这里了，就是各各他耶稣被钉十字架极其公开的地方，尼哥底母终于与耶稣一同站出来。耶稣以及他的死必定成为城里议论的焦点，谁参与谁在场，说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人人都会知道的。这里是很明显的，尼哥底母已不在乎谁知道他拥抱耶稣，他的名声、他的地位、他受欢迎的程度、他的政治影响力都不再重要了。无论是大祭司该亚法或者其他法利赛人，他的追随者、百姓知不知道都无所谓了。他行动不再隐密，因为那75磅的没药和沉香根本不可能藏得住。这个就是尼哥底母终于为耶稣挺身而出的时刻。你可以看到尼哥底母一路来走来的进程，起初他是好奇而踏进耶稣面前，后来他就被说服而为耶稣挺身而出，最后他完全委身与耶稣一同站出来。所以在信息的最后，我想问你，尼哥底母跟随耶稣旅程，你最能与哪一段产生共鸣呢？ 你是不是正处于好奇，想先要踏进耶稣面前？你可以继续问很多不同的问题，它就是你的答案。你是不是已经被说服呢？想开始为耶稣挺身而出？你是不是已经委身呢？愿意不论代价都与耶稣一同站出来呢？可能你是被邀请 去某一个事工度服侍，活的信心会随时间持续成长。每到个时刻，我们很自然回顾过去一年，亦都展望新的一年。就信心而言，你现在在哪呢？你希望自己走到哪里呢？你的生命中哪个地方更需要上帝的灵？在哪个地方需要那火你重生时上帝放在你里面更新和新生命的种子继续发芽和成长呢？我们信心上的成长源于耶稣，同时我们可以将自己放在预备好成长的环境来促进这个过程。我们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帮助令你成长，生命小组啦，我们一起成长得更好。我们有一个经文365，就是一个网站，是一个可以读圣经的一个网站，去看阅读圣经，可能去参加探索课程、真理班、探索耶稣、探索洗礼和会籍、威灵顿教会圣经和侍奉的学校。新一季的课程都是开放报名，参与的事工、投入服侍。你最像耶稣的时候，就是你服侍的时候。儿童事工、学生事工、接待、初印象事工、咖啡事工等等。上帝正呼召你在家庭、职场、学校、家中，在哪个地方踏进、站起来和站出来呢？有很多成长的机会。可能你当你都听到信息，可能你在黑暗中很久了，我现在想踏出来。你是罪人吗？我就是了。但我是一个蒙拯救的罪人，我将我全然的信靠放在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救赎工作之上。我接受他赦免我的罪，亦都成为生命的主和带领者。我将一切信心都交托给他，因此我如今不被定罪，我得自由、得洁净、得到新生命。等一下来我会祷告，你可以跟着重复这段祷告，或者用你的话作类似的祷告。这个祷告本身不能救你，能救你的是耶稣。祷告只是表达你对他全然信靠的一种方式。 请合埋双眼。耶稣，我知道我是罪人，我需要你。我相信你为我的罪而死，也从死里复活。求你赦免我，改变我的心，作我生命的主和救主。感谢你赐下只有你才能给的新生命，也求你藉着圣灵帮助我活在你的真理中。耶稣，我把全然的信托交给你。阿门。我们现在有一些反省的问题，我们如需要祷告的，你们可以来到台前，我们有小组的领袖为你祈祷。无论你有任何挣扎，或者是对未来的想有些祝福，都是前来祷告。以下是一些反省的问题。第一，尼哥底母